现行语法将按照文化规定的顺序从左向右排列话语。换句话说，现行语法不是未经思考就将文字串联起来。一种语言可能会规定其话语的基本顺序是主语名词加谓语动词加直接宾语名词，产生如 John 主语名词、 Hitch 谓语动词、 Bell 直接宾语名词这样的句子。或者如果我们看看亚马孙语言西卡利亚纳语，那么顺序就是宾语名词加谓语动词加主语名词，这将形成 Bell 宾语名词、H 谓语动词、 Joan 主语名词这样的句子。如果把这个句子从西卡利亚纳语翻译成英语，尽管原语的顺序正确，但译成英语却是 Joan H. Bell。 这些语序和人类语言中的所有组成成分一样，并不是脱离交流的神秘语法过程。相反，有数据表明语法的每个部分都有助于短期记忆和对话语的理解。在迄今为止的所有语言研究中，语法策略被用来了解哪些词更紧密相关。连接相关词语的一个常见策略是将词语放在最接近其意义的词语旁边。另一种方法，通常与第一种方法相结合，是将词语分层次地放置在短语中。如原书中图 9-7 中所示的短语 Drawn's very big book 所示的语法结构。在这个短语中，语块中包含语块或其他成分。 Very big 这一组分是更大的短语 Very big book 的一个语块。了解哪些词最紧密相关的一种方法是用隔或一致来区分它们。希腊文和拉丁文允许相关的词语在句子中被其他词语分开，只要它们都标有相同的隔，属隔、离隔、宾隔、主隔等等。原书中列出了一些希腊句子用英文转写后都表示安迪葛尼喜爱超现实主义，所有这些句子都合乎希腊语语法。类似的句子很常见，像拉丁文和其他许多语言一样，希腊语拥有比英语更自由的语序，因为它用主格和宾格，这样的格将宾语与主语区分开来，而英语则很少使用格。英语文化早就以语序而不是格来明确谁对谁做了什么。但即使是英语，在小范围中也有格的现象。 I 主格， say him 宾格， he 主格， save me 宾格是正确的表述， me say he， him say I 是不正确的表述。英语代词是有格的， I 和 he 是主格，me 和 him 是宾格。我们看到所有英语句子都有一致关系，如 he likes John 他喜欢约翰，在这里 he 是第三人称单数，所以动词带有第三人称单数的结尾 s likes 跟主语 he 保持一致。但如果我们说 I like John， 动词就不是 likes 而是 like， 因为代词 I 不是第三人称，一致只是句子中的词语保持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将单词按照现行顺序排列在一起而不用额外的结构，这是一些语言用来组织自身语法的方式，避免了树形结构和递归。即使是灵长类动物如大猩猩科科，也能够掌握这种基于语序的结构。掌握这种语言肯定在直立人的能力范围内，并且这很可能是他们最先使用的语法策略。一些现代语言也仍在采用这种策略，例如皮拉罕语和印尼廖内语。所有语法必须具备将一部分话语的含义汇集形成整体话语意义的能力。 He, John, say 这三个词组合在一起是怎样产生 He says John 这句话的意义的？每个单词的含义都放在了短语和句子中，这就是所谓的合成性，没有它就没有语言。这个属性可以直接建立在树形结构中的短语上，对于大多数语言来说都是如此。例如英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和其他数千种语言，但它也可以用线性语法构建。事实上，即使是英语也表明合成性不需要复杂的语法。吃、喝、男人、女人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一旦将意义放在一起，它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我们的文化知识。复杂 甚至任何句法的缺失并不影响含义。句子里没有多少句法，甚至完全没有句法，但仍旧有意义。这种情况在许多语言，甚至可以说全部语言中都存在。英语的另一个例子是 You drink, 你喝酒 You drive, 你开车 You go to jail, 你进监狱。这三句话和语法上不同且更复杂的结构 If you drink and drive, then you will go to jail。 如果你喝酒开车，那么你将会进监狱，具有相同的意义。请注意，将分离的句子解释为单个句子，不需要事先了解其他句法可能性，因为我们能够利用这种文化上的理解，以多种方式解释整个故事。有人可能会反对称，句子缺乏足够句法，会含糊不清，它们具有多重含义，会把听者搞糊涂。但是，正如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英语有着精细的句法，即使是 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这样结构化的句子也可能导致歧义。人们可以消除或至少减少给定语言中的歧义，这样做总是会使语法更加复杂或增加单词数量，而这些策略只会使语言比所有需要的更复杂。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语言中，歧义句都是通过母语使用者对语境、说话人及其文化的了解来解释的。句法越接近意义，通常解释越容易。但是很多语法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语法的形式不是天生注定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线性语法不仅可能是语法的初始阶段，而且还是几种现代语言的可行语法。只要拥有具备象征符号、语调和手势的线性语法，就可以形成这一语言，最简单的人类全语言。下一种语言是这二语言，这些是具有层级结构，如句子和短语的树形图的语言，但缺乏递归。有人声称皮拉罕语和廖内语就是这种语言。然而，我们不需要专注于孤立的或很少有人使用的语言，比如皮拉罕语和廖内语。研究员弗雷德·卡尔森声称，大多数欧洲语言都有层级结构，但没有递归。卡尔森的声明基于他的观察，没有发现任何真正的三重初始嵌入和四重中心嵌入的记录。这里真正的意思是在自然的非语言学语境中产生的语句，而不是专业语言学家在理论论证过程中产生的语句。嵌入指的是将一个成分放入另一个成分内部，因此人们可以将短语 John's father 约翰的父亲放在更大的短语 John's father's uncle约翰的父亲的叔叔里，这两个短语都是嵌入。嵌入，根据像卡尔森这样的研究人员的研究，嵌入在有层级结构却没有递归的语言中很常见。和递归之间的区别仅仅是递归没有限制，它可以一直进行下去。所以卡尔森说，在标准欧洲语中，他只能找到像这样的句子 John said that Bill said that Bob is nice。约翰说，比尔说，鲍勃很好。甚至 John said that Bill said that Mary said that Bob is nice。 约翰说，比尔说，玛丽说，鲍勃很好，但从没有像 John said that Bill said that Mary said that Levin said that Bob is nice 这样的句子。约翰说，比尔说，玛丽说，欧文说，鲍勃很好。这三行话的第一句话有一层嵌入，第二句有两层，第三句有三层，但是标准欧语永远不会允许两层以上的嵌入，因此它们有层级结构，一个成分在另一个成分内，但没有递归，一个成分在另一个成分内部且无穷无尽。根据卡尔森的研究，似乎没有任何标准欧语是递归的。他承认有人或许会说他们是抽象意义上的递归，或者他们是由递归过程产生的，但是这样的方法在他的分析中似乎并不符合事实。换句话说，卡尔森声称，用我的术语来说，所有这些语言都是这二语言。因此，按照符号学的进展，卡尔森的工作用现代欧洲语言对这二语言提供了有趣的支持。再说一次，这些是层级语言，但不是递归语言。要想以无可争论的方式证明一种语言是递归的，我们需要展示中心嵌入，其他形式受到替代分析的影响。 A. 中心嵌入 A man, that's a woman, that's a child, that's a bird, that's I, heart say, nose loves sugar. B. 非中心嵌入 John said, that the woman loves sugar. 约翰说那个女人喜欢糖。A 的特别之处在于从句 that's a woman, that's a child, that's a bird, I heard, say, knows. 一个我听到的鸟儿、看到的孩子、所认识的女人，被主句的成分 a man loves sugar, 一个男人喜欢吃糖包围着。而且 that's a child 被从句中的 a woman knows 包围。That's a bird 则被其主句的一部分 a child say 包围。但这样的从句很少，因为他们很难理解。实际上，有人声称他们只存在于语言学家的脑海里，尽管我认为这一说法太绝对了。然而，在 B 中，一句话后面跟着另一句 John said, 约翰说，随后跟着的是 That the woman loves sugar, 那个女人喜欢吃糖。另一种可能的分析是 John said that, 约翰说 The woman loves sugar,那个女人喜欢吃糖。这种分析由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提出，使得英文看起来更像皮拉韩语。我根据皮尔士思想提出的最终语言类型这三必须同时具有层级结构和递归。正如前面的例子所显示的，英语通常被认为是这种类型的语言。正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语言学家如诺姆·乔姆斯基声称所有人类语言都是这三语言，换句话说，所有语言都同时具备层级结构和递归。他甚至声称没有递归就不可能有人类语言，他认为是递归将早期人类及其他动物的交际系统与智人的语言区分开来的。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没有递归的早期人类语言是一种低于人类的原始语。然而事实仍然是，任何有记录的语言中都没有无止境的句子。声称递归是所有现代人类语言的基础，可能有理论上的理由，但它不符合现代和史前语言的事实，以及我们对语言演变的理解。所有语言中都有很多事例表明句法和语义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此外，在话语和绘画中，意义是由说话人的不连贯句子和部分句子等组成的。这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对话的各个部分或成分构成更大意义的能力是由文化来调节的。与这一语言和失语症患者的情况一样，在许多其他情况下，意义也是通过松散的应用文化和个人知识被赋予不同话语的。不管语法类型为这一、这二还是这三，解释句子时文化总是在场。我们不知道这三种语法中哪一种是或三种都是直立人所掌握的，我们只知道最简单的一种语言这一可以作为一种语言，现在仍然适合作为一种语言，并且不受限制。如果说直立人拥有语言能力，这一语言帮助他们穿越了海洋，引领他们到世界各地，这可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毕竟我们不是唯一会思考的动物，我们越能理解和欣赏非人类动物的精神力量，我们就越能尊重我们自己的直立人祖先。关于动物如何思考，生物学家作家卡尔萨菲纳的书《超越语言：动物的思想和感觉》里有所介绍。萨菲纳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动物的交流远远超过了研究人员过去普遍注意到的情况。另一些研究人员则表明，动物的情绪与人类情绪非常相似，情绪在解读他人、想要与人交流、想要形成一个集体时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动物经常使用标影符号，有些动物也许能理解图像符号，例如一条狗看到其他狗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会吠叫，但没有证据表明动物会在野外使用象征符号。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人属物种中有证据表明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都会使用象征符号。象征符号加线性顺序，我们就拥有了语言。在这种混合中加上规则双重性， 努力走上几小步，我们就能获得更高效的语言。因此，拥有象征符号，特别是在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拥有可靠的文化证据的情况下，表明他们的群体很有可能会使用语言。值得重申的是，特意提出原始语的概念是没有必要的。所有人类语言都是成熟的语言，没有哪种语言在任何意义上逊色于任何其他语言。这些语言只需使用 G1、G2 或 G3 这三种语法策略之一即可。因此，鉴于本书的语言发展理论，我觉得原始语的概念没什么用处。因此，演变的问题最终让我们回到了有关语言本质的两种相反观点。一种是乔姆斯基的观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家约翰·塞尔描述如下：人类语言的句法结构是人类思维固有特征的产物，与交流没有显著联系。当然，除了其他目的外，人们确实将其用于交流等目的。语言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结构，例如所谓的蜜蜂语言根本就不是一种语言，因为它没有正确的结构。虽然蜜蜂明显是用它来进行交流的，但它和语言是无关的。如果有一天人类进化到了更高的阶段，采用的句法形式与现在的形式完全不同，并且超出了我们目前的理解范围，那么人类拥有的就不再是语言，而是另一种东西。塞尔总结说，乔姆斯基研究语言的整体方法是稀奇古怪的，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对此，一个自然的回答是，一个人的稀奇古怪是另一个人的绝妙原创。本质上，这与逆流而上一样并无过错。最好的作品往往是稀奇古怪的。但我想争辩的是，质疑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进化的观点，不是单单因为它是原创的，而是因为它是错误的。几十年来，他越来越坚持这种观点。在他最近与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教授罗伯特·贝里克合著的《关于语言演变》的新书中，乔姆斯基提出了一种语言进化理论。这个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他60年的语言理论化计划。这正是约翰·塞尔之前质疑的计划。乔姆斯基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是如此新颖和令人震惊，以至于许多人最初认为他彻底改变了语言学理论，打响了认知革命的第一枪。有人认为这场认知革命是1956年9月11日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开启的。但是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既不是语言学革命，也不是认知革命。在20世纪30年代，乔姆斯基的前辈，我眼中他的灵感来源伦纳德·布鲁姆菲尔德和乔姆斯基博士论文导师泽里格·哈里斯提出了一种非常类似于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语言最关键的是结构而非意义，而且交流是次要的。乔姆斯基的另一位前辈爱德华·萨皮尔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认为，心理今天是做认知，或以深刻的方式与语言的结构和意义相互作用。尽管有这些影响，多年来乔姆斯基仍然标榜其理论的原创性，而且在他关于进化的新书中又重申了其理论，即语言是一个计算系统，而不是一个交际系统。因此，对乔姆斯基来说，不存在没有递归的语言。但是来自进化论和现代语言的证据描绘了一幅不同的图画。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根据证据，递归是通过手势、韵律及他们对读词句话语分解的贡献才出现在语言中。随着语音产生听觉象征符号、单词和短语，这些象征符号被用于更大的象征符号串中，手势和语调无论是精确对齐，还是只被感知为与话语的特定部分对齐，都会导致象征符号分解。另一些象征符号可能是从最初几乎没有内部结构的话语衍生而来的，但随后通过手势、语调等分解出来。这里有一条底线，对交流来说，递归是次要的。使最初的人类语言成为可能的基本人类语法是G1语法。乔姆斯基提出的语法最先出现的理论，脱离了人类进化的数据和先进交流出现的文化证据，忽略了达尔文的渐进演化， 根本不提图像符号、象征符号、手势、线性语法的语言等的演变，而是赞成基因突变赋予了人类突然的递归能力。再者，根据乔姆斯基的这个理论，交流不是语言的主要功能。虽然所有生物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交流，但只有人类具有类似于语言的东西，因为只有人类具有结构依赖性的规则。